今天白天我相信大家有很多活动，有的人参加小组也很得帮助哈，感谢主，神用各样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彼此配搭，来造就我们，感谢神哈。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参与，也有领受，这实在是神的一个祝福，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晚上这段时间呢，我的速度要加快一点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心，开快车了哈。那因为打根基的时候慢慢来啊，但是根基稳了以后呢，我们要开始加快速度啊，因为有很多蛮重要的信息呢，你根基不稳也不行哈。那但是呢，没有讲完也很可惜啊，所以盼望今天晚上神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根基吧，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它无限的行力向我们显明。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今天夜晚你召聚我们在这个地方，求你施恩怜悯帮助，主要让我们真是看到你对教会的心意，同时教会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世界，能够影响社会，能够改变历史。主，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单是蒙恩典蒙怜悯蒙拯救的儿女，我们也是神所要在每一个历世历代当中所拣选起来，所要重用的一个器皿，教会是你的器皿。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把你所赐给教会的权柄，赐给教会的荣耀，赐给教会的能力释放出来，流露出来，彰显出来，以至于人从我们的身上要归荣耀给耶和华神。求你帮助我们晚上这段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觉得在第一堂的信息当中讲到关于天下基督教会这个名称，我再稍微做一个解释。天下基督教会就是说，神的教会虽然散落在各处，但是我们最后得到一个结论，神的心目中所有的教会不单单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只要不是异端 的教会那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语言的教会，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呢，不单单是现代的教会，或者是过去的教会，或者是未来的教会，所有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一些教会的整合所以是 超越时间跟空间的，这样子的整个合在一起呢，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教会的概念应该是普遍性的，普世性的，而且是遍布在全天下的。所以天下神的灵充满，神的肢体扩散在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度，所以好像是天下都是基督的教会天下基督教会这是一个概念那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想到所谓的教会就是人，就是人被神买赎回来得救了以后聚集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神的灵要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蒙恩以后开始来感谢神，开始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而且开始来学习来效法，有耶稣基督的圣量在我们当中，有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它不是一个很可怜的只是刚刚蒙恩的那样子的一个好像属灵出生的一个小婴孩而已，神的心意里面教会要成为非常坚强非常有能力的勇士，甚至在将来征战的时候，他是要发出极大的能力，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他的。神赐给教会有特别的一个权柄特别的一个权柄。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开始传福音，当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顺利，当他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为什么教会能够存留下来？因为当时罗马人他们控制了所有的欧洲，但是呢他们的武力打到任何一个他们想打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打不下来，就是灵界的权柄他们打不下来灵界的权柄他们打不下来，世界上凭着血气凭着肉体的这种武器他们很精良，他们的兵很雄壮，但是呢遇到灵界的问题他们处理不来。为什么？ 罗马人被鬼附了，他们有邪灵的搅扰，他们有邪灵的捆绑，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发现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权柄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他们不得不地上的权柄要伏在天上的属灵的权柄下面，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基督徒迫害到完全的消失。所以神赐给教会是有权柄的，我们要明白要理解。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虽然是好像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期盼，将来神要重新改造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要重新锻炼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勇士，而且是精兵，而且可以穿上全副的军装，有得胜的我们的君王带领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我们，我们是一个常胜军，而且是最后最后得胜的那一方，不论那个过程有多么的危险，我们终究会成为最后得胜的，因为主宣告他是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跟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我稍微讲一下教会，我们因为我要牵涉有一点点教会的行政概念，在巴黎的这些教会有很多是从中国的基督徒过来聚集在一起聚会，所以有的是从温州，有的从清田，有的是从四面八方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香港、台湾，无论如何，我们都把我们过去的教会经验带到这里来。那带到这个移民的地方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因为过去的教会离我们很远，但是呢，这里本地的教会又跟我们有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就是在两个间隔当中在寻找一条出路，要怎么样建立我们的所谓的法国的华人基督教会。所以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拦阻，那有一些拦阻或者是有一些的问题有的时候坦白说四个字就是少见多怪。少见多怪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缺乏经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从来没听过有这种事或者说怎么会有那样子那因为缺乏经验，缺乏参考的一个例子或者是榜样在那里，所以常常我们就会觉得以为怪圣经里面讲，若有各样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呢，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有那样的问题那其实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我们觉得奇怪觉得稀奇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经过了以后呢，慢慢你熟悉了，你明白了，你老练了，你慢慢不会觉得奇怪，而能够以平常心来面对它，来接纳它，或者来等待它，或者在当中来牵引它或许他们因为这样子就突破了。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第一个，教会如果是从零开始发展到大概60个人左右，有一个传道人在牧养的时候，这样子的教会一般叫做家族式的教会。家族式的教会就是大家长，我是大家长，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的曾孙，这样一生生的一大家族，一大家族的话呢，几代同堂就听族长的话族长的话，好像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族长，所以呢是家族式的教会呢，那就是由家长说了算，因为这个家长呢他还有能力负担或者是照管50几个到60个人当中，无论大小事情发生，他串串门探望一下，或者是预备，因为大家的情况都得了解，是牧养他们，供应他们，谢谢是可以顾得到的。但是呢，从60几个人往上走到70、80个，你会开始发现很吃力，因为你这边接了几个，那边就会掉下去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分身乏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管过来的话，那人多起来就会有问题。所以呢，从大概60个人一直增长到200个的时候，教会需要经过一个叫做转型期。转型需要转型，转成什么？转成公司式的公司，开公司。所以公司里面呢，就好像你看我们这一次的，我就打个比方，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有多少人？200多人，对不对？200多人，如果只有一个同工， 他可能认识所有的人吗？他可能跟每个人谈话吗？他可能有机会去了解每个人的问题来关心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分组，对不对？分组了以后，就好像这个公司里面有好几个经理，大家有分不同的部门，然后呢，这个经理就负责可以在他的组里面，在他的部门里面，好像扮演一个小家长的一个职分啊，或者一个这样子的功能，让每一个肢体都感觉到被了解到、被关心到、被照顾到啊、被尊重到啊。所以呢，上面这一些组长的上面啊，有一位牧者啊，来了解从组长那边的反应，来了解整个教会的需要跟供应。所以呢，有点像是开公司，他需要有很多的精力。但是呢，从200人再往上升到400到1000人，那这样子的教会连公司的方式都不够用了，还要再转型，转成什么啊？转成一个学院式的学校，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就像一个中学一样。为什么？因为不单单你要分科系啊，为什么呢？可能有艺术系，这些人都是喜欢敬拜赞美啊，或者是有体育系，这些人呢年轻力壮可以服务的啊，或者是有属于文学系的啊，或者是有属于这个科学系或者是理论的，所以有的人是负责技术音响，有的人呢就负责教会里面的文字投影啊，有的人就负责是教导讲道啊，这样就分了。而且呢，在大概400到1000人的时候啊，每一个人进到教会不会同一天突然1000人蹦一声全部跳进来，对不对？所以一定有先有后，那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有一年级、有二年级、有三年级、四年级啊。所以不单单还要分开来，还要分层次啊。所以你从一个家族式的教会如果增长到了另外一个数目的时候，你要有个认知，这个领袖自己要调整。如果领袖不愿意调整，他仍旧要用家长的权威，或者是一个人一脚踢，全部要他可能自己会累死。另外一个方面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怨言，或者会有很多照顾不到的死角，那些地方就会有问题，就会有破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给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也有智慧晓得。那如果说像学院式的话，那就变成说每一个系有系主任，每一个系里面又分几年级的话，每一个年级又有一个老师，对不对？每一个班级有个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呢，他其实就是等于家族式里面的那个家长啊。但是呢，他几个家组成一个科系，科系里面还有一个系主任来帮助这些家长。那不同的科系，大家最后还有一个好像学院的院长啊，他就可以很有条有理的、有系统的来帮助整个上千人的教会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井井有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解。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理解，可能从过去我们的背景里面没有这一方面的观念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在转型的时候转不过去，就会遇到瓶颈。瓶颈过不去，你冲过一点点，它一定会再下来。下来以后，你就会退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再上来，再退回去。过了一阵子再退回去，你就一直好像有一个东西打不破。不是你不够属灵，也不是教会不够爱主，也不是撒旦的工作很猛烈拦阻啊，这些都需要，这些祷告都需要，这些谨慎留意都需要。但是呢，我们要给教会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教会行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另外呢，很多人会问说，基督教不是合一吗？合一为什么这么多宗派？宗派是不是把基督教给拆开、撕开、裂开？或者可能大家对宗派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觉得好像宗派都是个别标榜我最好，你不好，我比你好，或者比他更属灵，或者怎么样，这样比来比去，所以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宗派就是分裂，宗派就是斗争，宗派就是分门别类。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我举个例来说，神是无限的，所以神的光芒是四面八方。好像我现在手中有一颗这么大的钻石，这颗钻石呢，整个晶莹剔透，那个光四面八方照下来，它散发出来的光芒是360度，而且上面、下面、前面左、前后左右环绕着。但是我是一个人， 我的眼睛只有两只，我只能站在这个位置，我看过去只能看到这个角度的光芒，至于后面上面下面我看不到，对不对？所以我看不到的时候，在我尽我所能的，我只能够，如果神就是这个宝石，我尽了我所能的，我只能得到神的很有限的一部分，很有限的一部分。那我必须怎么办呢？我必须容许说有人站在我的对面，我必须容许有人站在我的旁边，或许有人站在我的上面，有人站在我的下面，大家睁开眼睛一起看四面八方，你我看到了，你也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他也看到了。当然可能我们解释出来的神有一点点不同，因为角度不同，方向不同，但是是不是神是同样一个神，但是他太伟大了，我们一个人看不完，我们一个人理解不完。好像大学 University 那个另外一个解释好像就是宇宙，神更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知道读大学，一个小孩子上大学，你 不太可能说哦，他是大学他就变成万能了。我们接下来会问你的孩子读大学哪一科，对不对？我们都接受说他可以选一个科，为什么？因为人就是那么有限，你读三科的人你不一定会读理科，读理科的人不一定会读文科， 你搞体育的人不一定会画画会艺术，你会唱歌的人不一定会跳舞啊，所以每一个人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进到那个很广阔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只能卯足了劲，也不过就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而已。所以我们学了以后，学有专精以后，把我们的贡献提出来给大家分享，然后呢他也提出来来帮助我们大家，所以大家的通通拿出来，通通合在一起，最后我们合在一起叫做一个整体啊。所以呢宗派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每一个人他都卯足了劲看到神的一部分，也认为他自己最舒服的、最合适的、最擅长的方式来追求、来敬拜、来认识神。但是呢，你除了自己的这一份，你要容许你的对面、你的旁边有其他人，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他们有他们的认同啊。所以有一些是比较感性的人，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那个很宝贝的啊，那些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这是很好的哈。那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感性的东西，但是他很热衷于神的话语，他一定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一卷每一卷一字不漏的，他一定要这样子下去，那也很好。那有的人呢，他是比较属于灵性的哈，灵性的啊，他喜欢的就是可能是啊，常常迫切的祷告，或者是啊，在整个敬拜上面，他完全的俯伏敬拜啊，他要与神在灵里面的深处有一个很亲密的啊相交，或者是同行的那个感受啊。所以呢，事实上啊，我们要接受不同的宗派，如果不是异端，他们是都是出于神的，而且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呢，你拥有了这一部分，你得到了这一部分以后，你尊重他，你有的时候欣赏一下他，有的时候你啊可以也体会一下啊，体会一下他的领受是什么。那我相信你会慢慢的看见，真正的不是我捡你或我捡他，我捡他，我捡他，我捡他。其实这样捡到最后呢，可能神已经被我们裁的变成四不像了。最合神心意的方式是应该我的加上你的，再加上他的，再加上他，再加上他的，全部加在一起，合在一起，最后一个结果，那是最靠近真正神的全面，对不对？所以宗派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宗派还有很多哈，它是其实它啊在信仰上面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在管理的方式上面有一点差别啊。那管理的方式最主要的是一个做决定，这个教会是谁说了算啊？当然我们都说是神说了算，神说了算是没错啊，但是要借什么样的过程来说啊？像摩西的时代，神说了算是靠谁？摩西啊，他不是靠可拉党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独裁的，独裁的，一人强人领导，因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他们400年在埃及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没有敬拜神的知识，也没有机会亲近神，而且是在外邦当中成为奴隶啊，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自我的意见的，也没有自我主张的，他们需要真的有人为他们做主，带领他们，率领他们，所以神就拣选摩西，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特别让摩西成为他们的领袖，是独裁的，独裁没有 独裁并不一定不好，你要看是什么样的独裁。我们所讨厌的、所不喜欢的独裁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种独裁是不好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独裁，所有的都是他拿出来给你，好不好？我们的神其实是最独裁的，因为呢，生命是他创造的，人是他创造的，所有一切是他创造的，是他给的，我们的救恩也是他给的，你不听他的，你听谁的？所以呢，我们愿意让他独裁，因为他独裁，我得恩典了，是吧？所以呢，民主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昨天好像前天或昨天有讲过，民主如果超过了那个比例51%不好的话，49%就受苦啊。所以民主主要是看多数，而不是看对错。所以民主也不完全对，独裁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我们要这个理解哈。所以教会里面呢，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运作，谁说了算啊？有的时候是强人领导说了算，有的时候呢，就像保罗，他宣教建立了教会以后，3年他必须离开，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继续在那个地方帮助他们，所以他就从他们当中找几个比较长进的，或者是弟兄姐妹所信任的，由他们起来做代表，这个叫做代议制。代议制就是选一些人当议员啊，或者选一些人当官员，然后呢就把教会的权柄交给这几个人，由这几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商量开会啊，好像长老一样，他们就设立长老，这几个长老开会以后做决定，全教会就跟着走啊，不是每个人都做决定，因为有很多人不够成熟。他们也不够了解，所以他们还不能够做决定，就由 有能力的这几个人，而且是大家所信任的，而且在组里面有长进的，有一点根基的，由他们起来团队带领啊，所以这个叫做代议制啊。那如果说像美国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已经有信仰的人，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急需要各种恩赐，各种人才，每一个人都参与，所以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人人皆祭司，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带领者，就是说带领人来到神面前的，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服侍神，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呢，每一个人通通付出，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参与这个决定，他们必须了解整个教会的动向，而且知道教会要做什么，那几个人可以做，几个人可以做，大家就自告奋勇就去做，所以发展得非常快。所以这样子的教会叫做会众制的教会，会众制的教会是民主式的呀，全部的人投票最后做决定，所以你想想看，有众人投票做决定，有几个长老投票做，或者是开会做决定，也有了神设立的独一的一个领袖做决定，这些都是对的，而且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看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民主是很好，现在这个民主就不是很好啊。那可能摩西那个时候独裁很好，现在这个时代讲独裁，我看不太有人敢啊。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摩西，是神人摩西，是吧？啊。但是有的时候宣教士的确宣教，我以前有长时间做宣教士，宣教士到一个宣教区去的时候，你个人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些人聚在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开始建立有一个教会的雏形，那个时候说实在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宣教士自己起来就要独裁，变成强者领导，因为只有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教你们，你们来跟，你们来学。但是等到几年之后就有团队起来服侍，甚至如果神祝福有更多的人起来，整个教会水平提升以后，每个会员都了解，甚至可以成为会众制，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啊。所以呢，其实这也是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思想，千万不要在这些问题，不要在这些差异性上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论断，因为这些方式神都用啊，不管是家族式的、公司式的、学院式的，不管是强人领导的，或者是代议制，或者是会众制的，神都祝福。不管是灵恩，不管是福音派，不管是纪要派，不管是保守派的，神也都是神的儿女，也都是神的儿女。真的，我们家有4个小孩，老大很有可能，我这个老大很喜欢讲理论，他搞什么东西就要研究，我看他 他就是像一个基要派啊。我的老二他就喜欢唱歌敬拜赞美，然后一唱歌他就流泪，然后呢一祷告他就是哇浑然忘我，我看他八成是个灵恩派。我的老三比较内向，他很多内藏隐藏的东西他讲不出来，但他感受很深，他喜欢读诗，他不喜欢看漫画，不喜欢看小说，他喜欢读诗啊。我想这个一定是神秘派啊，神秘派真的啊，要穆安德烈或者与神同在的操练，那每一个人不一样啊。那像我的最小三个儿子喜欢跟人家交往，喜欢跟人家谈，喜欢带他的朋友信耶稣啊，我看他就是福音派。那你说我怎么办啊？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那没办法，因为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特性，他们卯足了劲也就只能得那么多，我没有办法期待他们完全，但是他们如果合在一起就更完全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很多的恩赐都很好，但是最宝贵的一个恩赐是什么？爱。爱，因为爱虽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东西或者是果效，但是爱可以把所有的不同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个恩赐，大家分门别类，大家比东比西，大家比尺起比长，折短比长，这样子的话呢，整个身体就破裂了。所以我们真是需要爱的恩赐，可以让不同的可以合在一起。如果大家合在一起可以完全，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最大的功能，最大的一个贡献，最大的一个贡献。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还在加速，要不然我会拖掉时间哈。就求你们，求你们，求神给你们有一个好像加速器啊。我再讲一下天堂啊，教会呢，教会呢，我们有几个观点可以来看啊。教会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好像是天国的先修班，天国的先修班。先修班就是说你还没有入学以前先修一修，先学一学啊，天国的先修班，或者是天国的实习处啊，或者是天国要进天国以前的操练场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在黑暗的世界，在世俗当中，我们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下一站是要进天国，是完美的地方，所以从不完美要进到完美，是不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要稍微有一点约束，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调整。我的祖父的妈妈啊，那应该算是我的曾祖母吧，他们在台湾的北部啊，新竹的海边，很穷的一个渔村啊，非常的穷，穷到家里很多时候啊三餐不济。但是因为我的曾祖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他就手很巧，然后呢他就想怎么穷则变，变则通，就看到哇，这些海边水边长满了好多的这些草，芦苇草，长长的草，这些草呢很特别，纤维特别的长，细细长长，他想把这些草拿下来晒干了以后，他就试着来编织编织编织编织，哇，就编出了很漂亮的草席啊，就是台湾大甲草席啊，所以日本人很喜欢榻榻米，日本人很喜欢草席，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占据了台湾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就发明了大甲草席，就这个大甲草席一推出来，哇，他们好喜欢啊，所以就在台湾整个村的人全部都学他，那些太太们全部去弄这些草，通通来编这个草席，然后呢就生产，然后就改变那个渔村大家的生计，然后就开始有收入了，然后呢这些也从台湾出口到东南亚其他的地方，所以当时日本人呢就透过这一个过程赚了不少钱哈，所以好像是替日本赚了很多的外汇哈，你们不要恨我哈啊，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哈啊，我没有经过济南惨案哈啊，虽然也是抗日战争，我很高兴哈，很高兴，但是毕竟那是我的家族背景，我不能够好像啊，我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就是我啊。那我只是要强调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以后， 我的曾祖母就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有名的人。然后呢，日本天皇很高兴，他说要召见我的曾祖母，哇，日本天皇要召见，皇帝要召见啊，那是不是今天召见，明天就来？不是啊，他说哦，召见了，好，那我要怎么样找最漂亮的衣服吗？不是。那个日本兵就来到家里敲敲门，就咚一声丢两箱东西。他说哇，这是什么东西啊？木箱子。他说你要召见日本天皇啊，所以呢，我们规定你这个时间是在半年之后，但是这半年当中呢，我们天天要派人来检查，就是说你要打开这个木箱子，拿里面特别的香皂洗澡，天天都要洁身啊，净身啊，而且一定要用这个香皂洗到你的身体那个原始的味道都不见了，好像身上已经抹上，当时当然没有化过香水，这样去，对对对，所以只好慢慢的洗，慢慢的洗，可以改变体质，到人自然走出来，有一种体香会散发出来，见到王的时候，让王闻得高兴，你才能去啊，你才有资格去啊，哇，真的是。那其实见一面也没什么，就这么见一面，但是就很慎重的，大费周章的，预备了很长的时间，真的就这么见一面啊，就这么见一面啊。那更何况我们要去见万王之王，我们需不要预备？我们需要预备，是吧？这教会就是一个预备的地方，用我们信主之后的一生来预备，来操练。操练好，所以呢，天国的先修班，我们要见我们的王，是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要预备迎接他。你需要一个先修班实际的操练，还有一个实习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教会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地上，他们所建立的是属地上的这一些制度啊，这种风俗啊、习惯啊，或者是管理的方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国家。但是呢，基督徒都信主了以后，他们一定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生活模式，不同的嗜好，不同的工作然后不同的家庭关系，不同的言语行为道德标准，所以这样子的人如果还混在世界当中，那很难生存，或者是说世界很有可能每一天都在跟他们拉扯，所以神特别把从世界里面信主的这些人召聚过来，让他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团体，而这个团体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他们开始用另外的一种制度，他们开始用另外的一种人际的关系，他们开始用另外一种的原则标准，还有另外一种的生命来彼此相待，来彼此相爱。所以呢，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操练，开始在操练怎么样把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拿出来，就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用在教会里面的配搭，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里面。譬如我们如果在世界上，我们当领袖的人，当然是我一叫所有的人通通都要立正，都要听命，但是在教会当属灵的领袖是怎么样的？耶稣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愿为大的，就必怎么样，就被服侍所有的人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比的不是谁的名分高、位分高、权柄大啊、名声大，不是，他就是比谁腰弯的低，谁服侍的人多。你服侍的人越多，你属灵的位分越大啊。有一个人叫做 Mother Teresa 啊，德瑞莎修女，德瑞莎修女，她得到。他默默地在印度帮助那一些厨妓，帮助那些麻风病人。他牺牲了，他本来是在英国一个很好的出身的一个修女，或者是一个女孩子，很好的信仰。虽然他是天主教，但是确实从他身上我们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但是他就很有感动，到印度那种穷乡僻壤没有人理会的地方，印度到今天在印度教当中还分我们所谓的三教九流。什么叫做三教九流？就是说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人是分三等的，每一等里面还分三层啊。所以一种叫做奴隶，一种叫做平民，一种叫做贵族。如果你生在哪一个层次里面，你这一辈子你是不能翻身的。奴隶就永远跟奴隶结婚，平民就受到平民的对待，贵族就永远在上流社会啊。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些苦的人是世世代代都苦下去的，他就愿意自己下到那个当中去， 跟那些贫穷的人认同，去服侍那些人，一直到今年累月，没有人知道默默耕耘到一个地步，后来被发现了以后，有人很感动，开始慢慢的宣扬，有很多的基金，很多的同工开始大家慕名而来也去做。然后呢，当他得到诺贝尔的那个奖的时候，当很多人问他说，哇，你怎么这么伟大，你有什么这么大的爱心啊，来服侍这些人，你到底是心里是有经过什么样的挣扎，或者是发大愿立大志，所以才让你这么甘愿的去做吗？他只有很平淡的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只不过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当作耶稣基督来服侍，你懂吗？我只是把所有我接触的每一个人当成我的主一样来爱。他并不是居高临下，我是贵族，你们这些很可怜的人，我撒一点给你，撒一点给你，哇，那你们就来摸摸我的脚，抓抓我的大腿，然后拉着走不动，这样啊，不错嘛，我是慈善家，对不对？没有，他是弯下腰来，他帮他们洗伤口，他爱他们，他真是俯伏下来来服侍，而且他说，我服侍他们的时候，尊贵的就像在服侍我的主一样。可能我们要开始重新调整一下所谓的领袖的角色是什么。神所看重的领袖是什么样的形象，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态度。是耶稣，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常常效法基督的什么呢？效法基督的舍己。哇，耶稣舍己，所谓的舍己，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舍己是什么舍己？就是本来今天有连续剧不看，去参加祷告会，这个已经很舍己了吧？礼拜天本来要睡大觉，今天去参加聚会，还参加早祷，哎，很了不起了吧？很舍己了吧？你的舍己只不过是一点点不方便而已。耶稣基督的舍己是什么？成为众人赎罪的代价。你的所谓舍己，到底拯救了多少人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怜悯。很多人说高牧师很感性，所以很有爱心。其实 我相信这不是一种情绪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看，这不是个性的问题，这还是生命的问题。当你摸到主的生命，当你清楚知道主要怎么样用你的时候，你开始效法主的时候，你会开始有不一样的体会，不一样的做法。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什么样的怜悯啊？我们的怜悯是什么样的怜悯？我们的怜悯就是说，看到那些有的人说中国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哇，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捐钱，一直捐钱。但是好像不晓得是印尼还哪里啊，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大地震，他说好像渐渐的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了。很多时候说我们的怜悯是什么，就是说有一点同情，有的时候会心酸，掉一点眼泪，哇，我很怜悯啊。耶稣基督的怜悯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怜悯叫许多的人病得到医治，叫许多伤心痛苦的人得到安慰，得到释放。我们的怜悯在哪里？有的很多时候这个怜悯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同情心，那种尊贵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也学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谦卑是什么样的谦卑？我们的谦卑是什么样的谦卑？我们的谦卑就是说，哎呀，大家都说你很好的时候，哎呀，没有了，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没有，转个头说，其实也不错，亏你还看得到，想得到，这个是我们的谦卑啊，这是我们的谦卑啊，是装出来的，是客套话啊。是嘴巴很谦卑，其实心里那尾巴摇来摇去，那孔雀都开屏了啊！但是耶稣基督的谦卑，叫他为门徒洗脚。 我们的谦卑恨不得别人帮我们洗脚，因为我很谦卑，我德性高，我配得表扬。主的谦卑完全放弃自己，但是愿意卑微的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操练属灵的新次序的一个新社区，也是一个新的国度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开始学习，开始操练。真的，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啊，就渐渐把神改变我们的那一个已经被改变的好东西放进来，但是那个老我，那个不合神心意的或者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把它放在教会外面。我们用新的我在这个地方跟同工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走，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学习。很多的时候那个旧的我进来了以后就会出问题，那个老的我一进来就会出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教会简单嘛，我在公司里面也是董事长，我在公司里面也是老板啊，那么多人我都搞得定了，这教会小问题啊。如果存这个心就是大问题，就会有大问题啊。所以属天的一个次序的一个新社区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神经常性的与人同在的在地上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啊，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团体。我们常常说啊，要有生命啊，啊，我们要追求生命啊。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是什么？请问你，你告诉我啊，说这个基督徒有生命，那个基督徒没生命，这个同工有生命，那个同工没生命，生命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讲不清楚。坦白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生活。生命就是生活，你有生命，所以你活着，对不对？你活着每一天就有活着的活人的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是什么？你会呼吸，你会心跳，你会走动，你会讲话，你会吃饭，那 这就是生活啊，就是生活啊。所以你说很属灵，属灵很有生命，你就在生活上显露出来，你就生活上活出来。如果你只是说心里很属灵，心里很有生命，生活一塌糊涂，那个生命在哪里？我看不到，无法理解，无法理解。所以呢，神与人同在的承接神彰显神的一个这样子的团聚。最后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是福音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器皿。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福音要传遍到全世界，所以在传遍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阶段性啊，阶段性好像火车，它要到一个地方，它会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对不对？所以这一站到这一站，铁路搭起来了以后啊，这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这里有人上车，那里有人下车，所以整个福音要传遍到全世界，有一个阶段性的不同的教会，在那个阶段好像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一段接一段，一段接一段，所以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区不同的教会，就是福音扩展遍布到全球普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器皿啊，阶段性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教会的真理啊。我们也一时间祷告啊，在教会的这一部分告一段落，我们祷告以后进行下一个阶段。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感谢你，也赞美你。你透过短短的这几分钟提醒我们，教会，教会，教会是你的心腹，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有许多的功能，但是也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装备我们的地方，也是一个见证你的地方。透过一个新的标准、新的原则、新的方式、新的社区、新的人际关系、新的运作模式、新的属天的一个概念，成就的还有一个在地上的见证跟团体，让世人看见我们是被分别的，让黑暗的权势看见，他发现神在掌权。主啊，也让福音能够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以至于福音遍传，一直到主再来。 主啊，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是一份子，我们都是当中的一个个体。求主让我们看见，主不要让我们只是眼小如豆，看见我们自己有限的那个方寸之间，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放眼望去，神的国度，神的胸怀，神的眼界，神的天地。求主开始帮助我们，开始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只是我的教会或者是个别教会，让我们可以看到众教会都是神的教会，也让我们思想如何与众教会连结，与众教会同工，与众教会按着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托付，能够有合一的在主里面成为合一的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合神的心意，在做一个预备，在做一个操练，在做一个更新，在做一个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